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在这里欢迎你按时收听《真道分解》，让我们每天用这30分钟的时间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最近我们所投入的学习经卷的内容呢，是历代至上下这部分，共有10讲，张道明牧师为我们预备这个研习的内容，也为我们负责主讲的。时间呢过得很快哈，已经来到了这一部分的最后一讲，历代至上下第10讲。稍后你会听到张道明牧师呢带领我们来看历代至下的第34章，让我们在这一章呢集中来认识关于约西亚王的记载。从这些记载当中呢，我们有所学习，带来今天信仰生活的提醒、勉励和帮助。真道分解除了安排了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内容带给你帮助之外呢，还有资源网站，里头呢有声音档案、有文字档案，也能够帮助你圣经的研习的。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为我们完成历代至上下经卷研习的讲解。
从亚当、大卫到所罗门，神呼召叛逆的百姓回转，持守与神所立的约。历代至上下，张道明牧师主讲。
但愿主耶稣每天与你同在，无论在你所讲的话里头、所做的事里头、所做的决定当中，他都有他自己属灵的、亲自的、特别的带领在你的身上。但愿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主耶稣与他的恩典。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的看《历代至下》这本书，那么差不多到他最结尾的时候了，我们就看一个国王叫做约西亚啊，约西亚。上一次呢，我们就看了西西家，到底西西家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复兴啊，神听了他的祷告，救他从那个亚述大军之下出来。那么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个秘诀，很简单，很简单。这个秘诀就是因为西西家敬畏神，所以呢，他就洁净了圣殿。圣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圣殿乃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神与他自己的百姓同在的一个地方，也是听他们祷告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因为从前的国王，就是甚至于南国的那些国王，因为他们不尊重神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让这个圣殿荒废了。啊，荒废了之后呢，因此在这个圣殿里头不单止呢有许多肮脏的东西在里头，而且呢也没有人继续的使用它。那么这个西西家呢看见这一件事，心里头不忍，于是乎呢他就呼召那些立位人，就是在圣殿里头服侍神的那些人，就起来把整个的殿呢洁净了啊，而且呢就在那个地方呢敬拜侍奉神。因此呢神喜悦他这种敬拜，其实呢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敬拜，也是真正的神治啊，神权政治啊，它的开始啊，也是今天神在你跟我的国家当中，他一直以来也是这样盼望的。假如你把你的家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啊，完全靠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的看顾跟保守的话，我相信你的家一定大大的蒙恩。假如你把你的学校交在神的手中，你的学校也蒙恩。假如你把你工作的那个地方、办公的地方交在神的手中，神也大大的祝福他。何况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也 重重的交在神的手中，神一定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国家。但愿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中国祷告，每一天都是这样为他祷告，完全不会落空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心里头一个很大的愿望。那假如你也有同样的愿望的话，好不好请你写一封信给我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列代志的下啊，第34章，这里头呢讲另外的一个国王，叫做呢约西亚。这个国王呢也是带来了一个复兴，这个复兴呢就跟刚才那个复兴呢是不一样。刚才那个复兴呢就是把圣殿洁净了，但是这个约西亚的复兴呢却是从圣经里头来的。原来呢他那个时候呢也是洁净圣殿，但是就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的手下呢就发现呢在圣殿里头有一本圣经，就是说呢当时的那个律法书。于是乎呢他就叫人呢把那个律法书拿过来，就读给他听。他一听之下呢就深受感动，而且呢眼中流泪。换句话说呢，这所受的感动呢都是从圣灵而来的。那么因此呢大大的得到了复兴，大大的得到了复兴呢就立约遵守神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啊。那么他修殿，他读经，他立约，那么最后呢就是全国在神的面前呢守节啊，守节。这就是约西亚这一个王所做的事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整个的那个列王记下呢都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呢把第34章打开看一看啊。第一节，他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呢做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那就这就证明呢，当时犹大虽然呢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虽然呢咱有很多呢很好的君王，但是呢他们仍然是敬拜偶像的，非常的可怜啊。所以一直到后来就经过了巴比伦王他特别的一个洁净的工作，就是把北国跟南国完全消灭，把他们完全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到这个惨痛的经历呢，就让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呢有一个基本的改变。那么经过了在巴比伦有70年之久呢，那么大概他们那一代的人呢都已经死光了，年轻的一代呢就兴起了。然后呢那个巴比伦的那个时候也已经呢进入波斯帝国了，他们就下令让他们回国。70年之后他们就回国，就从此呢就重新的修建他们的城墙，也重新的修造他们的圣殿，也重新的修造老百姓的心意，就是修民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所看见的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看见的就仍然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跟铸造的像。那么第34章第4节，他说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把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呢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就洁净了这个工作。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问今天在你的心里头有没有偶像呢？在我的心里头有没有木偶呢？有没有雕刻的偶像呢？有很多人他心里头可能金钱就是他的偶像，可能某某电影明星或者是歌星就是他的偶像。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神是忌邪的神，神是干净的神，他不喜欢我们把那些其他的东西积在我们的心里头，以至于呢，我们不能够专心的敬拜神。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除去偶像。
历代志以祭司的角度记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历史，仔细描述圣殿敬拜礼仪和侍奉人员编制，显明神不变的拣选以及圣经的福祸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历代志》。
那么，另外呢，我们就看见了他洁净圣殿，就在圣殿里头呢，得到律法书。请你呢，把那个《历代志下》第34章打开，我们看一看第14节啊。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凡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头得了律法书，就将书呢递给沙凡。沙凡呢就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事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书记沙凡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凡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凡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凡和王的臣部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并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也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他们就听王的话呢，就这样的以这书上的话呢去求问耶和华。那么第23节，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这一个王啊，约西亚，他的带领这个南国又进入一个复兴的高潮。我们所讲的复兴呢，就是属灵的复兴。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也有很多次的大复兴。有一次呢，是在山东的大复兴，后来呢，又有宋尚杰他们所做的很多的大复兴，在中国里头呢，常常有的。在香港也有一次的大复兴，那个大概是1951-52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是很近我们这个时代的。求主怜悯我们的国家，求主怜悯我们的百姓，让我们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百姓努力的祷告。我们中国人原本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民族，但是现在因为金钱名利富贵把人的心弄醉了，以至于今天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的其他的老百姓为了钱的缘故，不顾一切用尽各样黑暗污秽的手段，为了要夺取名利，要夺取金钱的利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但愿我们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祷告， 那个约西亚这个王啊，他所带来的一个复兴，他的秘诀在什么呢？他的秘诀不再洁净圣殿了啊，因为上一次我们就看见我们所读的那个西西家王呢，他就是因为洁净圣殿呢，带领一个很大的复兴来。这一个约西亚王他所带来的复兴，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圣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因为诵读圣经的缘故呢，国王、领袖、百姓都得到一个很大的复兴。感谢主。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大家不能够见面，但是我们面前都摆着一本圣经，主要的意思就是看圣经里头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假如我们用一个非常尊重的态度，敬畏神的态度，读神自己的话，讲解神的话，我看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在这方面努力吧。当他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撕裂衣服向神哭泣之后，神就把一个复兴大大的临到他们。那么临到他们之后呢，于是乎整个的百姓呢就与神立约，与神立约要遵守神的诫命法度律例了。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立约遵守的缘故呢，神又把那个更大的复兴临到他们。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之神，是一个立约之神，因为他是诚实的，所以他需要我们也用诚实与他立约。那就请看这个第34章31节，他说王呢就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的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感谢主，我们应该为我们国家的领袖好好的祷告，让他们可以清清楚楚的得救，让他们也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改变的，也让那些在国家当中千千万万做高官的做领袖的也可以同时的可以看见在他们的国家当中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那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就因为尊重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因为善待耶稣基督的子民，我们中国一定有救了。今天我们的确是比我们从前丰富了很多，我们有各样的物质上的享受，我们也有金钱丰富，但是贫富不平均，仍然有许多的地方是极其黑暗极其贫穷的，而且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问题是基本上不能够解决的，比如说风不调雨不顺，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要忘了，神的子民当他们回到迦南地之后，那个地原本就是一个沙漠之地，但是他们努力的敬拜神，努力的种树，结果呢连天气也改变了。所以只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百姓起来，不再自私，努力的种树，努力的把那个环境改变，我们的国家一定有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老百姓，为自己的家人努力的进食祷告吧，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好，今天呢我们就到此为止。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研究一本新的书了，在旧约当中叫做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呢就是直接的跟巴比伦这一个被掳的事情呢是直接发生关系的，这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一个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一个重要点。所以呢请你把以斯拉记呢把它看多几遍，然后我们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在这儿努力的学习的时候，你一定大有得着。愿主大大的祝福你。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十五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真道分解灵修精选，假贫穷真富足。选读经文：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在新约圣经里，希腊文贫穷这个词汇出现了差不多四十次之多，它指的是一无所有的乞丐，也就是物质上的贫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也使用这个词汇来阐述贫穷和富足的真正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您觉得怎么样才算贫穷呢？而怎么样才算是富足呢？使徒保罗透过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富足。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保罗提到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耶稣基督住在他的心里，所以他觉得很满足，还可以跟别人分享这种丰盛的生命。保罗也没有任何物质的享受，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不断地积存天上的财宝，所以保罗觉得自己样样都有。在属灵上，保罗是假贫穷真富足，他确实是一位大富翁，他已经得到从主而来的赏赐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羡慕保罗这样的富有吗？只要你愿意，主耶稣基督也必定赐给你丰盛的生命。所以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愿告诉神。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你曾经说过，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有你做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就可以白白地享受这份心灵的真富足和真自由。感谢你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离邻里的贫穷，并且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觉得 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还是一个富足的人呢？而我们是不是满意自己的生活呢？
今天呢，我们完成了历代志的经卷研习，所以从明天开始呢，进入呢另一卷的历史书的学习哈。这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是张道明牧师继续为我们主讲的经卷内容，共有四集的内容。明天开始，请弟兄姊妹继续按时收听。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欢迎你收听节目之外，也跟我们的老师来联系。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交钱的灯。